死亡是什么？人死后会到哪里？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死亡？空中辅导清明节特辑，如何面对死亡？
清明节特辑，如何面对死亡？过去呢，我们在这个特辑当中呢，邀请到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嘉宾徐老师，徐丽珍老师在这里跟我们一块儿去讨论，死亡是什么？生命为什么会死亡呢？那今天呢，已经进入了第四堂课，在这里首先欢迎徐老师，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连续的在这里继续的听这个特辑的内容，因为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呢，都是讲到这个关于死亡这一方面的观念。连续听了三堂课的听众朋友，你就会很清楚的认识什么是死亡，我们人为什么要有死亡。我最觉得开心而且也觉得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呢本来是不用死亡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呢，这个罪进入我们人当中之后呢，我们就要面临这个死亡的结果。但是呢也不要灰心，不是说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死了以后就没有盼望。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胜过死亡的神，所以呢只要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永生，也会有盼望。那在这一方面，不知道徐老师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就是说当死亡是那么真实的时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然要面对，不管是我们个人或是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朋友，如果真的是身边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呢？怎么去陪伴他们呢？就好像我们上次说的啊，不管信跟没有信，面对死亡我们都一定是会有难过的，
对，
我们一定会有情绪反应，我们会舍不得，
对，
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也不需要觉得，诶，有时候我也会听到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有时候啊，我会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有时候我们太基督徒，就是太信仰了。当身边有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很多圣经的话，那个话就告诉他说，你不用难过啊，因为反正死了我们会重碰面啊，不需要难过的啊。那这些话呢，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有智慧。
对，
你说的是神的真理，可是并不是好的安慰的话。
对，那个时候呢是他最需要你的安慰跟接纳还有认同。那刚才徐老师提醒我们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的是，每一个人无论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呢，我们面临死亡也好，或者是家人面临死亡也好呢，在情感上面我们都是难过的。
对，
那记得我的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难过。
是，
我知道妈妈会到哪里，我也知道将来我会跟她再一次的见面。
对，
但是我在情感上我是会难过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陪伴是很真实的。
对，
我们要接纳、陪伴和肯定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重要的角色。
对，
那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有时候面对死亡的人哈，他很舍不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有时候他会没有把握，说他觉得他不甘心，他的生命就这样走了。他好像仿佛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如果是很年轻又离世的话，他会更不甘心。
对，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在旁边的人陪伴他，肯定他的一生哦，是很重要的。
对，
那我记得我哥哥哈、我哥哥是当医生的。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是说他发现癌症的时候才30岁。
哦，
他半年后就走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才刚满31岁。那我记得我哥哥当时候发现癌症的时候，他本来没有，他是医生，他是很科学去面对他的疾病，所以他并没有想过他会死哦。
对，
所以他那时候还跟我说，哎，他当初是以为他自己是骨癌，然后 他还说哦，没关系啊，那个动手术，然后大不了就是装了一个义肢哈，继续可以走路，继续可以当医生，他还是很有很多的计划。可是当他那个手术动下去，发现说原来他那个癌细胞已经扩散，什么都不能做，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嗯嗯，
我记得那时候对我哥哥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一定是的，因为那么年轻，而且他也是那么有计划。
对，
嗯嗯，
所以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每个人都知道啊，当医生很不容易嘛。
对，
读了很久的书哈，很不容易熬过来了，真是可以当医生了。他有牌子，有房间给他可以诊。为病人照顾了，他也很喜欢当医生，
嗯，
他就觉得很不甘心，
嗯，
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很不喜乐。那我记得在那段陪伴的过程，直到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小，我才大学一年级，
嗯，
然后有一个牧师哈，带着我跟我姐姐，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所有亲人都在他身边，
嗯，
就只有几个人。他带着我们去陪我哥哥，他就把我哥哥在世界上里面的角色哦，每一个角色都讲出来
哦，就是把他所做的都讲了出来，
对，嗯，然后对他给予肯定，
嗯嗯嗯，
比如说他说我哥哥是我父母的儿子，
嗯，
他说你父母会以你为荣，
嗯，
哦，然后父母会怎么看他，
嗯，
然后你又是人家的弟弟哈，因为我哥哥他是大哥，可是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
嗯，
他说你做弟弟怎么让姐姐以你为荣？然后你又是人家的哥哥啊，
嗯，
你做哥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是教会里面，因为我哥哥那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当执事。
嗯，
他说你是当执事的，你是当师班的，你是当医生的。他把我哥哥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色都讲了出来。
嗯，
然后在这个角色里面。给他的肯定，给他的那个回顾，
嗯，
给他的那个赞赏赞美，然后告诉他说这一切在神眼中都是宝贝的，
嗯，
都是神所喜悦的。
对，
诶，我觉得这个过程后来也成为我带领弟兄姐妹陪伴家人去世那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功课。
嗯，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亲人快要离开世界了，我们好像不晓得可以做什么，
对，
我们好像很多人都只会在那边哭，
嗯，
很伤心，很舍不得。可是这个经历啊，让我很大的盼望，也让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原来除了陪伴以外，我们可以肯定那个人的一生，
对，
不管他的一生走了多长，
对，
不管他的时间有多久，
嗯，
他只要存在，他跟人都有关系，
嗯，
他跟他的亲人有关系，他是怎么样走过他的一生，诶，给他自己也来看看他的一生，
嗯，让他自己去回顾一下他自己所做的。
对，嗯，对，我觉得那个是很美，诶，
对，
那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害怕死亡，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对一切都断绝了，
嗯，
我们舍不得，可是让他看到说，诶，虽然他会有遗憾，虽然他好像有些东西没有做完，可是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
对，
那些是该肯定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这部分很美，然后又选我哥哥很喜欢唱的诗歌，
嗯，
一直在他旁边，哦，
嗯，
陪着他唱他喜欢的诗歌，然后为他祷告，
嗯嗯，
一直到我哥哥断气那一刻为止。
嗯，
那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我在旁边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陪伴我们的家人走过他最后一生，走过他最后一程这段路呢，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贝的功课，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觉得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家人也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就是肯定对方所做的，无论你你在他的心目当中如何，你只要肯定对方的时候呢，我相信当事人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而且也是满足的。
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的哥哥当时也知道自己的癌症的病情，也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长了吗？
对，因为我刚刚说他是医生嘛，
嗯，
他是在他自己的医院里面动手术。
嗯嗯，
那时候他的医生们是说跟我姐 说他的状况。
嗯嗯，
他本来是说不要让我哥哥知道，因为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够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嗯，
可是因为我哥哥就是那个医院的医生啊，他自己去按电脑，什么资料都跑出来，
全部找到出来。
对，所以他很快他就知道他的时间。
嗯，
那我是很感动。我哥哥啊，虽然知道好像仿佛只有半年的时间，他没有放弃他的人生。
嗯，
他继续当医生，他继续在拯救人。我还记得那时候他的很多的同事啊，因为我哥哥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两个部门有去，一个是那个 ICU 啊，就是那个心切治疗部，那些人就是病危的人。
嗯嗯，
他的同事他的其他医师也说，诶，奇怪，为什么去到我们准备要宣告那个人要死了，去到你手中就可以平平安安送到普通病房去。那我会觉得我哥哥在那边继续在帮助人，继续在拯救人。那最后一个，他有一次，他我还记得他下班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负责照顾他，我们很好，那边有两个姐妹就是借了他的房子给我们住，让我可以煮东西给我哥吃。
嗯嗯，
我在煮饭给他，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在菜唱歌，很轻松啊。
嗯嗯，
那我就说，诶，哥，你今天心情怎么那么好？他就跟我说，他拯救了两个人。
嗯，帮助了两个人。
对，那两个人都是想死要自杀。
哦，
那我哥哥就跟他分享他的见证。
嗯嗯嗯，
因为那两个人是长期病患的。
嗯，
那两个人就是说他很讨厌他自己的身体。
嗯嗯，
就觉得好像医不好。
对，
那我哥哥就跟他说，你才是长期病患，可是你的病还是可以
有盼望。
对，
嗯，
可以有盼望，可以处理的。
对，
我是已经被宣告无望的人，
嗯，不能够治了。
对，可是我还是继续活着我的生命。
嗯，
所以我哥哥回来都跟我说，那两个人听了我哥哥的见证以后，也相信了耶稣。
嗯，
我哥哥就很快乐。那我就好像我刚刚我们这个特质里面说的，神让我们存在在世界上啊，不是为着自己而活，
嗯，
而是为了别人而活。
对，
那我觉得我哥哥在去世前的那半年呢，他真的是活着这样的生命。
感谢，
所以我觉得说他很快乐。
嗯，
所以到他不能走了，
嗯，
他必须要躺在病床里面，我们就只能陪着他在病床里面那段时间。就好像我刚刚说，他有点昏迷，
嗯嗯，
不清醒的时候，那个牧师带我们怎么去陪我哥哥走他人生最后那一段路。
嗯，
我觉得很宝贝。
对，
就好像我刚刚说，原来我们发现说，每个人虽然很舍不得，我们很多心愿没有了，可是原来我还是可以有贡献的。
嗯，
我还是可以很积极的去面对我的生命。
嗯，
直到我无能为力为止。那整个过程当中，神还是肯定我们。
对，
那我觉得这个我会给听众朋友，给你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做，也很少听人家说要做的，就是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是好像我哥哥这样子哈，
嗯嗯，
他知道他病危了，
患了癌症了，
他，嗯，对，他知道他的时间真的是有限，早一点跟他讨论他的安息礼拜。
嗯，
很多人都很怕说，哎，好像
避讳不敢讲。
对，好像这样子就好像咒诅他要死。哎，不是，其实他心里也很清楚。
对，
其实我刚刚也说，不管每个人，没有人敢说他不会死嘛，
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这个死亡。
对，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嗯，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包括你自己，现在如果是健康的人，
嗯，自己也要有计划，对不
对？
对，
你也可以为你自己做一个好的安息礼拜的计划。
对，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我哥哥讨论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哎，我现在回想，这是很宝贝的功课，就是原来越早跟他们讨论，他们就是越勇敢去面对他的死。然后在讨论的整个安息礼拜的过程当中，他的盼望是什么？哎，原来他也会告诉我们说，他的未了的事，他不放心是他的家人，他最爱的亲人，他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安息礼拜当中，他向他们表达什么。
对，
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宝贝。
嗯嗯，
所以整个安息礼拜不是我们去为那些人去做，是他是有份去参与
在当中。
对，
也就是离世的那个亲人，他自己呢已经预备好了，我希望我的安息礼拜是怎么怎么样。
对，
他有份参与在当中。
对，没错。
嗯嗯，
那就觉得对那个人来说是一个安慰。
对，
去帮助，去 见过他面对死亡，让他知道说死亡不是咒诅，也可以带来祝福。那对我们那些在世的亲人也是个安慰。
对
啊，我们往后可能会讨论说如果真的是要帮家人去处理安息礼拜，我们怎么去做。我发现说很多的亲人啊，当家人走了以后，他们其实是很乱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预备这个安息礼拜，或者是怎么样去预备他们的后事了。
对，然后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无法做。如果这些事情能够预先就安排好了，你会发现说很美啊。
对，
他们选的诗歌都是那个人最喜欢的，
对，
他们要附上的祝福，他们要表达的话，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那个人最想要的。那就是变成是你们去为他做的事情，是你帮助他完成他的心愿，
对，
不是你去做。那个对那个亲人来说也是一场非常美的事情。
生命的主，张开双手，四万无气息。主，你是生命的泉源，流过干枝地，带出一只能力，赐生命给万物，全地欢呼。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刚才你讲到你哥哥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就让我立刻想到，我们也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安徽的一个小姊妹呀、啊。
嗯，
我记得她在电话里跟我交流的时候，她也曾经就是她也是患一种从小就是患病吧，患癌症、嗯。那医生都宣告她说不能够治了，她的病不能够好。她曾经呢也想放弃自己的生命，就想自杀，但是因为她信了耶稣，她知道自杀是不讨神喜悦的，她就听了我们的节目，跟我交流之后呢，感谢神，神给她恩典，让她有勇气活下去。那最近他又来电话的时候，我听出他的声音是非常的喜乐。
是，
然后他告诉我说：“师母啊，我现在的病情呢又犯了，又恶化了。医生呢甚至宣告，因为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是
宣告说以后可能连讲话的声音都没有。所以他的心愿就是在他不能够讲话之前呢，来个电话跟我交流。”你知道他的心愿是什么呢？
是，
他说在他有生之年呢，能够把握机会传福音。
哦，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他很希望他的家人能够信耶稣。
是，
我听了他的电话，我很受感动。
是，
而且我就立刻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同工吧，讲了一些就是祝福这个姊妹的话，然后呢，也为他的家人祷告。所以，真的是。收音机旁边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可能你也在疾病当中，或者是也要面临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就是不要惧怕，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预备。比如说你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
是
你最喜欢的诗歌是什么。
对，
我记得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也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嘛，讲到陪伴家人，就是如果有亲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觉得你能够花时间去陪他，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对，没错。
千万不要说我很孝顺，但是我又很忙，我又去不到你的身边。
是，
这样的话，可能家人真的是你最亲爱的家人走了以后呢，你会后悔一辈子，
对，
甚至会感到非常的内疚。
嗯，
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 我去了差不多也有三个多礼拜陪妈妈的时候、
嗯、
当然我是非常的难过，因为我非常疼她，她也非常疼我，
对，
而且她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
嗯、
她把福音带给了我们，
是，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能去照顾她，我能够去陪伴她，再加上徐老师刚才你说的去肯定她，
对，
我跟妈妈说，因为她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妈，幸亏你信了耶稣，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
嗯、
可能我们这些儿女都没有办法信耶稣，
对对对，
是你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那我妈妈听了就觉得啊，原来我这么重要，
是
因为我妈妈她年纪很大，差不多90岁的人，她不是字的、
哦、
他不认识字，
是，
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学，
对，
整本圣经都能看、
哦、
而且他也会唱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诗歌诗篇啊这些东西。所以我哥哥他不信耶稣，但是呢不信耶稣的这个哥哥呢就觉得啊，不要跟妈妈讲这些事情、
嗯、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首先是肯定他，另外呢我也就问他，我说我们都会有一天会离开世界，那如果离开世界的时候，妈妈你喜欢唱哪一些诗歌呢？
他
就说我最喜欢唱的是那些中国小调诗篇呢、啊、那些诗歌。所以我妈妈的安息礼拜呢，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他常常唱这些诗歌、
嗯、
就把妈妈最喜欢的诗歌全部就是拿出来，
对对对，
然后在那个追思礼拜里面唱，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去陪伴他，
是
让他知道你是真正的爱他，
是
因为我们说你说爱父母亲或者是爱你的家人只是讲是那个力量不够大的，
是是，
你真正的肯花时间在他身边去陪伴他，尤其是父母年纪大了、
嗯、
我相信他们跟我们儿女最大的一个期盼吧、
嗯、
就是能够陪着他，
是是，
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他都会开心，
是，
所以能够陪他走最后一段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是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常做准备，就好像我刚刚说、
嗯、
不管你是你的家人有没有，你自己就可以先做准备、
嗯、
我在教会里面、哦、因为这样子的经历，我常开课的时候，我们的受洗班呢、啊，最后有一堂都会邀请那些弟兄姐妹写他的遗嘱还有他们的安息礼拜，
对，
他们要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因为是、
嗯、
有一次是我以前的牧师跟我们的分享，就是他也是他把这个传承给我们、
嗯、
他就说他在受洗班的时候就邀请那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写他的遗嘱，他想跟家人说的话还有他的安息礼拜怎么去做、
嗯、
可是真的那天晚上真的是发生意外，其中有两个学生就是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很大的卡车撞到了、
哎、
然后就去世了、
嗯、
然后还好他们有写下那个遗嘱还有安息礼拜，
嗯，
所以当要安排他们的那个今后事情的时候，他的家人没有信耶稣、
嗯、
因为看到他们写了他们的遗嘱还有他们想的安息礼拜怎么去做，家人都变得很尊重
哦，
所以家人就愿意以他们的
按照他们所写的去做，
对，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好、欸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一个提醒，就是特别如果我们家人没有信耶稣的、
嗯、
你早早安排好了，因为好像我刚刚说中国人很避讳不去做这个事情，不探讨这个事情，可是中国人也会很尊重死者的意愿呢、啊。
对，
所以如果我们越早把这样的愿望告诉我们的亲人，或越早写好这些东西，大部分的亲人都会愿意按照过世的亲人他们的意愿去做，那就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那个冲突啦、
嗯、
摩擦啦，还有在那个过程当中、哦、就好像我刚刚说，虽然你好像已经离世了、
嗯、
可是因为你这样的安排，也让在世的亲人、嗯、特别没有信主的亲人透过你的安息礼拜得到祝福、
嗯、对，
得到安慰，得到满足。我记得我妈妈、哦、她是 病危的时候才信耶稣的、
哦、
所以他也是很传统的民间信仰的那种拜祖宗啊，然后也信的拜拜很多年的人，
嗯嗯，
所以到他死的时候，因为我妈妈信耶稣，他也特别强调要做安息礼拜怎么去做、
嗯、
所以我家族哈，我的舅舅，我的那些长辈们都变成不可以说什么，因为那个是我妈妈生前已经
的心愿，
对，已经说好了、
嗯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按照他的遗愿去帮他做安息礼拜。我很记得那一天的安息礼拜结束以后，我的舅舅就跟我们说，他说诶，奇怪，为什么基督教的安息礼拜那么安静然后他说诶，真的是让人有安息的那个，我舅舅没有信主、哦、
嗯，
他说我从来没有去参与过这样子的一个丧礼，
嗯，
他说一般的丧礼都是充满了眼泪啊，伤心啊，然后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去参加民间的那种丧礼，就是很多
是很吵闹的，
对，很多仪式啊，很吵闹，很心烦，然后让你更没有盼望，
嗯，
让你更不平安。那天我舅舅就跟我说他第一次参加基督教的仪式，
嗯，
他就说
很不一样，
对，他说他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安息礼拜嘛，
嗯，
那天我妈妈的安息礼拜结束以后，他就跑到我身边，他就说我开始懂什么叫安息，
嗯，
哎，我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去害怕这些东西，
对，
我自己也是常说的，我每年都会去做这个遗嘱啊更新我的啊、我常跟我的小孩啊，我先生说我的安息礼拜要充满快乐的，
嗯嗯，
所以要查点准备，
还要查点准备
因为我是说我很希望是那些来参加我安息礼拜的人，
嗯嗯，
除了他们去追思我跟他们的关系以外，我希望这安息礼拜是让他们充满盼望，
嗯，
充满温暖，所以我说我要准备茶点，要我喜欢的吃的东西，要简单、
嗯、
要让他们有机会把他们的情感流露的事，所以我已经想好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诶，每次去更新这些东西都很好玩，都很有趣，
嗯、
你希望去呈现什么东西，让在世的家人不会因为你的离开只是留着遗憾、
嗯、
只是留着眼泪，伤
痛，
对，
嗯、
我觉得是可以不一样的去准备、
嗯、
去不一样去安排，让你的离世虽然是难过，可是不是一种只有伤痛的那个回忆，也不是只有遗憾的那个回忆、
嗯、
是可以让你的安息礼拜也充满一个感恩，充满温馨，充满祝福的一个回忆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我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原来你这样做的事情、
嗯、
诶，死亡就变成是一个不害怕的事情，
对， 对，
也变成是一个可以很美祝福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差别就是这么的大。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但是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外呢，我们也知道死亡只是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我也记得我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很多人参加她的追思礼拜，
嗯，
那也会看我母亲的遗体吗？那很多的人就跟我说，哎呀，妈妈的这个表情非常的安详。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当然我们做儿女的都会心里面难过，但是我也发现我妈妈就是离开的非常非常的平静，
是
非常的祥和。那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很不一样。那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这个教导跟分享之后呢，我相信对你也有一定的启发。首先我们真的是不要回避，真的是我们要有准备，跟我们的家人传福音，这是必然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之外呢，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啊。如果是你自己呢在死亡这一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真的是自己先好好的预备吧。
是，
比如说你希望你的追思礼拜应该是怎样的进行，哪一些诗歌，哪一些经文是你最喜欢的。我有的时候也常常听周牧师跟我说， 如果有一天我先离开世界的话，
嗯，
你要帮我安排唱哪一些诗歌啊，另外呢怎么怎么样，
嗯，
这样我们会常常会讨论或者是讲这些事情。那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就说不可以，我先离开让你来帮我安排不是我给你安排。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主里呢
是
就不会回避这些问题，反而是会积极的去思考去面对。
对对对对，嗯，没错。我们常常也会说，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跟我先生也会说，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不要说谁帮谁安排，
嗯，
你都写好，就是我们就
按照
你
的情况去做，是不是？
对对，所以，
嗯，
所以是你自己安排，不是我来帮你安排。
嗯嗯，
那我们有一次更开玩笑说，哎，好不好？我们先准备录好我们的安息礼拜，我们自己来
表达
劝勉。哎，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讨论自己的死亡就变成不是一个害怕事情，
嗯，
反而是一个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事情怎么让它变成是一个祝福？理所当然的事情怎么让它变成不一样？理所当然的事情怎么让我们这个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就好像我有时候会想，那些要结婚的弟兄姐妹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去准备他们的
婚
礼，
对。
可是婚礼结束以后就是结束了，
嗯，
可是真的是安息礼拜、追思礼拜，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许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去想这东西。
嗯，可能之前听众朋友你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听了这个特辑之后呢，也希望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这一方面的问题吧。好啊，今天我们就跟你讨论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们继续会跟你一块儿思考死了以后的盼望又在哪里。